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印度学生和铁路部官员学练法轮功。近日，印度纳拉辛哈雷迪工程学院 JB 工程学院邀请法轮功学员介绍法轮功，受到学生欢迎，大约500名学生学习了5套功法。印度政府下属的南环铁路培训学院的院长邀请法轮功学员向70名受培训官员传授法轮功，官员们了解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和对身体健康的益处后，很高兴地一起学练法轮功。
苏格兰议员发起动议，促联合国调查火灾气罐的罪恶。2012年11月5日，鲍勃·多瑞斯议员在苏格兰议会发起动议案，谴责中共火灾人体器官，并敦促联合国调查并制止这一罪恶行为。该动议案得到苏格兰议会内跨党派的支持，目前已有28位苏格兰议会议员签署支持该动议案。随着王立军事件后，更多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内幕被曝光，中共这种被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的行径，不仅受到联合国及国际人权团体的关注，各国政要也纷纷起来谴责，并要求立即停止这一罪恶。近来，由多个国家医生组成的国际组织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协会发起了请愿书，促请联合国派出独立调查组，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做彻底的调查和阻止。请愿书得到各国议员和民众超过10万人的签名支持，包括苏格兰议会议员鲍勃·多瑞斯。多瑞斯议员表示，我被这些发生在中国监狱里的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最严重的指控所震惊。一些在国际上受到尊重的人士们收集整理的证据已证实了这些指控。联合国必须认真对待这件事。中共活摘器官违反了联合国树立的最基本的人权准则。我敦促联合国采取行动制止暴行。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最让警察放心的团体。11月17日，6000名法轮功学员在台湾总统府前排出辉煌的法轮图形。和法正天地四个大字并集体练功，多年来深知法轮功学员平和善良的特点，警察单位表示，因为是法轮功团体才被批准到总统府前活动，要是别的团体不一定会被批准。不少执勤警察很佩服法轮功学员的自制力，赞叹活动规划得很成功。这次活动适逢2012年台湾法会，韩、日、越南、印尼、丹麦、加拿大、美国等国家也有学员前来参加。韩国的张叔说，感到很殊胜、祥和，大家整体齐心，被很强的能量场包围。今天在雨中排字， 看到学员对修炼的坚定，大家坚守真善忍的理念，在和平反迫害中走过13年。自99年7月至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超过13年，几百万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其中3620例已经确认姓名的致死案例收集在明慧网上。嫁到台湾的大陆新娘香香首次参加大型练功排斥活动，她表示迫害还在大陆持续，这样的场面在大陆目前无法见到。四年前朋友向香香介绍法轮功，她请回转法轮，当晚一口气读完，以前经常感冒小病不断，练功之后都好了。她说法轮功很好，带给人幸福和健康，我们在国内一直都很相信，周围的法轮功学员也都是好人中的好人。来台后，他参加了学法轮功的9天班，台湾自由的修炼环境让他感到非常幸福。加拿大学员大卫98年在中国认识了法轮大法，回到加拿大后，大卫也教其他加拿大人学练。他表示法轮功是很好的功法，大家应该知道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做的事情，大家对于中国发生的问题要清醒。法轮功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在长春传出，1995年4月传入台湾，目前台湾学员达几十万，其中有大学教授、医生、律师、工程师、公务员、军警、士农工学商、家庭主妇各阶层，学练者身强体健，心性道德提升，受到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与欢迎。
湖南郴州2000人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湖南郴州百姓2000多人签名声援营救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呼吁严惩害人凶手。一位男士说，本人在中共独裁统治中生活了40多个春秋，深知中共的残暴，5000年的中华文化被其摧残，如今世人都感到惋惜和悲哀。我虽然没修炼法轮功，但我知道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是以真善忍原则教导弟子做好人办真事，我由衷佩服法轮功，它能使中华民族的道德得以升华，我支持法轮大法。他郑重签名后按上手印。中共及其前党魁江泽民自1999年7月开始惨绝人寰的迫害法轮功，至2012年中共以召开18大为名，大面积加剧迫害法轮功学员，恐吓民众。下面是2012年在湖南郴州发生的几件迫害事例。9月7日临近郴州的新田县，65岁的法轮功学员蒋美兰老人被绑架到唠叨河洗脑班，仅仅23天就被酷刑折磨致死。医院检查时看到他的五脏六腑都被打烂，嘴角被电棍电烂，全身都被电烂打伤，下身流血，行恶人的残忍无人性可见一斑。7月3日郴州市档案馆退休干部法轮功学员何金翠被警察绑架抄家，至今关押在看守所。何金翠曾在31岁时遭遇车祸，颅脑、胸部等被撞伤，脑震荡后遗症使年轻的他陷入无边的痛苦，法轮功改变了他的厄运。为了回馈大法的救度之恩，为了让更多的人得到幸福平安，何清翠想到向居民楼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却被关进牢里。5月16日郴州市烟厂职工法轮功学员许春生被警察当街绑架，被被铐审讯长达12小时，期间不给喝水，不给吃饭，不准上厕所，之后再被强行押上警车送往看守所，途中死亡。两天后被湖区公安局才通知亲属死讯，声称是突发疾病致死，亲属寻求公正尸检，却遭到来自中共政府和公检法方面的重重阻力。如今许春生的遗体还在殡仪馆冰冻柜中， 此事曝光后，引起众多民众的同情愤怒，呼吁要求严惩凶手。中共肆意迫害善良民众的恶行，引发湖南郴州众多百姓的强烈不满。目前也有超过2000民众自发联名营救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呼吁严惩害人凶手。一位女士说，又抓练法轮功的人了，辛苦你赶快多找些人争签营救。我看到大街上贴着一张告示，说有个练法轮功的给公安人员活活打死了，这是不是真的？争签人说，是真的，但被迫害致死的不止他一个，在中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话音刚落，跟他在一起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这些人太坏了，我们都签。一个老人说，辛苦你多找些人争签，网上告他们，简直太无法无天了。他说，我虽然是党员，但现在共产党太坏了，我要退出来。一个熟人听了迫害真相，毫不犹豫地说，我签，练法轮功又没犯罪，是这些警察不敢正事儿，坏人放在那儿不管不抓，专抓好人，无聊。有个人签过字后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说，我亲身接触了法轮功修炼者，他们是一群非常善良非常乐于助人的好人，中共无情地迫害着这群好人，我深深感到震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修炼者，默默承受着坐牢，甚至丢掉珍贵的生命去维护自己的信仰，我感到这些人太伟大了。我想也只有这伟大的师父才能做到，特别感谢李大师的呵护和安排。自从我为法轮功弟子签了字后，就找到了一份如意的工作，做什么事儿也顺了。在此我真诚地向李大师表示最崇高的敬意，祝所有的大法弟子完成使命，拥有美好的未来。
为何会啥也不信？人出生后啥都会信，这大概就是孩子跟啥人学啥样的原因之一吧。在外国很少遇到啥也不信的人，而在中国大陆却比比皆是。为什么？当人被骗怕了才会啥也不信。哪个国家都有人说谎，但是许多国家的社会机制是以诚信为基础的。中华传统观念中，道家讲真，儒家重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反观中共历史，欺骗爱国青年奔延安，骗志愿军投身朝鲜战场，骗知识分子说真话，结果这些人都被迫害。今天的社会，工人失业，农民失地，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史，暴力和欺骗造就了今天啥也不信的社会风气。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大姐，见到你我就饿不起来。我工作的这个酒店在我们这里很有名，整天人流不断，大堂经理让一个服务员带了我一天，第二天我就正式负责一个房间了。在这里各色人物都能遇到， 一次来了一帮人，十好几个，进房间就大喊大叫，有的喊擦凳子，有的喊倒水，有的喊把空调拉到最低。我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应对着。以前也听其他服务员讲过，最难伺候的就是这些黑道人物，稍不顺心就连喊带骂的，有些还故意说些流氓话来侮辱人。我稳住自己的心，不怯不惧，心想到这个房间来的都是我的有缘人，我一定能使这个环境变好。为首的是个黑脸大汉，他说服务员去拿几个打火机来。我说对不起，我们酒店不提供打火机。他哼了一声说，去给你们的经理说，就说老三要打火机，让他给我们几个一人送一个来。大堂经理在服务台，我去问他老三是谁，他打着他的旗号要打火机呢。经理二话不说，赶忙拿了一把打火机给我，说道你要小心伺候这帮人，可别惹着他们。我进屋把打火机一人放一个到他们跟前。老三说你认识我不认识？我说不认识。他又说你听没听说过老三？我说没听说过。他问得盛气凌人，但我感到我的心异常平静。他白了我一眼，想发作没有发作出来，就说点菜。我拿着点菜宝随着他说的按，他点了很多高档菜，都是荤的，看样子还要不停地往下点。我就说荤的太多了，该够了，来个素的吧。他看了我一眼，想了想说哪有服务员阻止客人高消费的，是我要的越多你得的奖金越少不是？其他几个人开始帮腔说坏话。我说不是，有钱也不能这样点啊，再说吃几个素的配合一下，吃起来不腻不是挺好的吗？老三歪着头说你还别说，这话放到别人嘴里说不准我就大嘴巴子扇上了，但是我能听得出来你是真为俺哥们儿好，那就听你的，点几个素的。吃了一会儿，老三问我你怕恶人不怕？我说不怕。老三说你看俺几个饿不饿？我说不饿呀，这不都挺好的吗？老三放下筷子很无奈地说哥儿几个，我今儿怎么饿不起来了，看到这个大姐就觉得人家是真好。老三又说大姐你说善好还是恶好？我说当然是善好，不但善好，真善人放到一起更好。老三哦哦了两声不说话了。其中一个说真善人那不是法轮功吗？你练法轮功？我说是，我就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的。老三说怪不得这么好，原来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就是好。他们的话题又转到了算命上，几个人抬起杠来。老三见状说别争了，咱看人家法轮功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大姐你说算命的可信不可信？我说算命的肯定有他的道理，不然怎么能传下来这么多年，但是真人不露相，街上摆摊的只是懂个皮毛，我劝大家别算命。为什么呢？有一句大实话叫做算出好事儿来不到，算得坏了吓一跳。几个人都大笑起来，还别说真是这么回事儿。我又说其实预言也好算命的也好，传下来几千年都是为了警醒今天的世人，让人们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能清醒地认识救命的大法。于是我随着他们的提问把法轮功的真相都讲了。最后老三说哥儿几个，咱明人不做暗事儿，这法轮功可真好，咱不练是咱的，人家练是人家的，以后遇到法轮功咱只有帮的份儿，最起码不能干对不起法轮功的事儿。那几个说三哥这样说我们都记住了。还有一个说三哥这就是我服你的地方，做什么事儿明明白白。酒店的服务员确实不好干，可是我有师傅看护，有真善忍的标准指导，再不好干的工作也能做好。在这里只要我的工作做完就去帮助别人，和同事相处得非常好。有个服务员跟我说姐你怎么这么好，对谁都这么好。 有的说，姐，你使用的什么护肤霜显得这么年轻？我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走的就是一条返本归真的路。有的说，姐，你的精神头怎么这么足，没见你说过累。我告诉他，法轮功是直指人心的修炼功法，去掉了不好的执着后，人自然会精力充沛。这个酒店有不收法轮功学员的规定，可是当大家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没有一个人喧嚷的，都替我保守秘密。大堂经理不止一次地说，这练法轮功的怎么这么好，看来总公司的这个规定是错的。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四川会理县七旬老妇遭庭审，律师揭露法院违法。四川省会理县法院2012年11月17日对七旬法轮功学员吴从梅老人非法庭审，辩护律师罗列主审法官邱云侵犯当事人和律师辩护权，不给律师提供卷宗，不许吴从美的丈夫旁听等一系列违法行径，要求其回避，迫使法庭两度休庭。当天检察院公诉人王方运念完起诉书后，法庭不出示所谓的证据，律师指出这是严重违法行为。律师当庭论述了信仰法轮功合法，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合法，并指出公诉人用刑法第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法规实施罪指控法轮功学员吴从美是完全错误的。全场20多人都静静地听。律师说，如果将明知无罪之人判为有罪，既是涉嫌犯罪又愧对自己的良心，要求法庭无罪释放吴从美。今年5月29日上午，吴从美正在家中照顾两个小孙子，遭到会理县国保警察王子发、庄明清等一伙警察劫持。他们抢走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两个警察堵住他的嘴，把他双手反扭绑架到看守所。吴从美绝食抵制迫害40多天，人瘦成皮包骨。开庭时，吴从美老人被两个女警察架进法庭，他不停地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中共人员不许吴从美的老伴儿旁听，进去旁听的都是维稳办、国保大队、社区成员。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动物大爆炸现象动摇进化论。1909年，华克在加拿大的伯基斯页岩中发现多种海洋动物的化石在寒武纪时代突然大量出现。9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及专家陈君元等将他们研究云南省澄江县化石的成果用英文介绍到西方，动物大爆炸开始震动世界。美国《纽约时报》称之为20世纪最惊人的发现之一。澄江县有化石圣地之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国际重点保护区。澄江化石群是世界最古老的动物化石，除了种类繁多之外，保存特别精美，不但动物的肢体、触毛等微细分支清晰可见，软组织的标本如水母等，连口部、肠脏、神经、水管等都保存了下来。这些化石蕴藏了动物出现过程的重要信息。国际学者考察了澄江石层，并且确认在寒武纪之前 地球上还没有任何复杂的动物出现。但是到寒武纪的初叶，也就是5亿3000万年以前，突然在澄江茂天山的黄色石层中出现了许多类不同体型的动物化石，从海绵、水母、触手类、虫类、天鹅绒虫、腕足类、各种肢节类，到最高的脊索或半脊索动物，还有很多现今已灭绝、形状古怪的动物，共有35门至38门。综合全世界发现的寒武纪化石共有50多门。那么多不同的动物门突然同时出现，并且完全没有留下任何进化或演变的痕迹，所以叫动物大爆炸。根据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生物应经过长期缓慢的演变，累积极微小的变异，再加上自然环境的选择，才能由一个生物种逐渐进化成两个、四个，然后才有新的属、新的科，最后才产生新的门。澄江化石显示的生物演化过程，却是在同一环境中，比现在更多样化的动物有50多门突然同时出现。达尔文学说不能解释这突发性的现象，更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不同动物门一次同时出现之后又有减无增。进化论者顾特首先承认这些矛盾，并用神秘中的神秘来描述这个现象，但此现象在进化论中是无法合理解释的。更可能的解释是，生物并非随机进化而来，而是有神秘的力量在控制着物种的起源和演化。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宽容的故事。战国时期，梁国有一位叫宋咎的大夫，曾经做过一个边境县的县令，这个县和楚国相邻，梁楚两国都设有边庭，两边边庭的人员各自种了一块瓜田，梁国人十分勤劳，多次给瓜田浇水灌溉，他们种的瓜长势很好，而楚人懒惰，给瓜田浇水灌溉的次数少，他们种的瓜长势不好。楚人出于妒忌，在深夜去践踏扯断梁人的瓜藤，梁人发现后去请示县令宋咎，认为要报复，准备去践踏楚人瓜田里的瓜藤。宋咎听后摇摇头说，人家对我们不好，我们也对人家不好，这多么狭隘啊。我告诉你们一个办法，每晚派人暗中为楚人浇灌他们的瓜田，不要让他们知道。就这样，在梁人的帮助下，楚庭的瓜田长势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楚人感到奇怪，暗中查访，知道原来是梁人干的，大受震撼，便报告给楚王。楚王知道后很惭愧，便派人带着丰厚的礼品向梁国边庭人员表示歉意，并请求与梁王结交。楚王后来多次称赞梁王讲义气，梁楚两国的友好关系就是从宋咎妥善处理边庭瓜田开始的。古语说，转败而为功，因祸而为福，老子说报怨以德，就是说的这类事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